我看过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我是那个箭袋里的箭，我父是射箭的人，所以我们呢，把自己交在谁的手中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就是神手中的箭，我们的天父是射箭的人，那可以说射多远呐、啊？不在箭多会飞啊，是那射箭的人，对不对？没有那射箭的人，箭就是这样，咚，直接掉在地上吧。拿着一根箭，咚，就掉下去了。可是那射箭的人，在乎那射箭的人是怎么会射？我们的天父是全能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把他交给他是最安全的哈。昨天我们去探访了两个家庭，把我们一波传道也带进去了哈，因为他现在在各样圣工上，我们都把他带在身边。他神学院毕业，有很多的神学的训练在这里。那实务的干的呢，在神学院也不错，在经常把他们派到各个教会去实习。结果有的时候是在外面的教会比在我们自己教会还多，因为他们必须完成这些实习课。可是呢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有共同的跟日本教会一样的，跟美国教会一样的是，我们教会文化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民情文化是不一样的。像以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就经常要去做探访的工作，几乎就是一星期去好多人家里探访每一家的孩子过生日我们都得在，所以那时候是吃的比较胖一点，经常就是 BBQ 烤肉吃蛋糕，然后我很喜欢吃蛋糕，每一家都很会做蛋糕，吃完的一半就说师母带回去好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吃很多蛋糕。那这刚来日本的时候就发现日本的情况很特殊，因为大家都比较要生活，无论是上班无论是学生都是很忙碌，还有呢大家的住宅都很紧张，绝对不可能在家里 开什么生日的 party 的，所以这个探访就越来越少了。但 我最近常常觉得很需要跟弟兄姊妹们连结哈，就很喜欢去看看弟兄姊妹们。那昨天我们去的时候就把一博带去，你们注意到教会最近有一个摩托车停在前面哈，那是一博的坐车哈，他很得意啊。其实是南建筑的一个姊妹，我们带她信主的一位姊妹，她呢弟弟有一个车子不要了，那一博一看很好的车子，他就说他要了，结果就是稍微修理一下，其实修理的钱也不多，然后呢拿回来的时候有点坑坑巴巴磨伤的，一博就全部自己喷漆了，现在看起来还蛮帅的车哈，除了前后镜子都是用强力胶粘起来的以外都还不错的，所以他昨天哗一下就到了那里，非常好。我们探访的很晚回来，但是昨天我们教会就是有点变动，本来今天这堂是牧师讲的，下午那堂是一博讲的，我们就来个大风吹，一回去牧师就吹向我了，明天你讲到吧。感谢主，我不是像大家所想的点到我就能讲哈。其实我这星期当中一直跟人家提到一个经节，就是刚才庆杰带着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是前面的一到三节呢，这几天我跟人家提起来老提这个老提这个，所以牧师昨天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有现成的了，因为我一直在思想这个经节，一直在思想这个经节，一直在找这有关这方面的经节，所以我就想把我自己领受的感动跟大家分享。所以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为大家预备的我的分享，我自己的体验。我们来祷告，愿那感动我的也感动你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主啊，滋润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生命的方向，调整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你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是的，主啊，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更合你的心愿，更合你的喜悦，更合你的意。主，前面的这些儿女们都是那么愿意，像昨天我们去探访那个弟兄，就进去的没有讲上两分钟话，他已经说了，牧师师母，我在教会能做什么。我们感谢你把这些爱你的单纯的这些年轻人放在跟我们一起，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头共同来奔跑，来营造，来彼此鼓励。愿主你让这见证人 是的，像这弟兄一样，这见证人活在我们的面前，就叫我们每个人也能够激励自己快跑跟随。感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啊，我今天一来我就看到，哎，苏伯弟兄已经回到我们当中来了哈。哎，大家都在前一阵子有为他祷告，为他妈妈祷告，现在他说是下礼拜要开道，所以请大家的祷告，哎，不要间断。是苏伯弟兄的妈妈下礼拜还要开道，是啊，检查出来是个癌，是结肠癌啊。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医生就是耶稣基督，是更棒的医生，无论医生怎么说，我们把这开刀仰望在神的手中。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有好几个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的，哎，这个刚刚卡后出去了是吧，哎，那个庆杰的小儿子从加拿大回来哈，他妈妈去参加，哎，毕业典礼，大家也看到了加拿大的雄壮美丽，那些都很美，但是他们选择回来哈，啊，两个孩子去加拿大都选择回来，当然家里人也非常高兴，所以很感谢主。然后我们普社是昨天是直接从机场来这里的吗？他就一回来，昨天就参加练习啊，今天就参加侍奉。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还有没有人远道坐飞机回来的？哦，星星已经回来了一个礼拜，时差还没有跳过来。他说他前天还跟他妈妈讲时差还没跳过来，你们就知道牧师师母多牛了哈，啊，每次都礼拜六回来，礼拜天就上讲台，啊，这个神的恩典。所以我就跟红梅讲，要训练他，让爷爷奶奶的这个恩典也到他的身上，以后啊回来调好的调时差调快一点，啊，感谢主，大家都来来去去都求主保守，他应许我们，我们出我们入，耶和华都保护我们，我们上我们下，耶和华都看顾我们，哎，我们教会经常有人出差，求主保守。好，我们今天看今天的圣经希伯来书，我就觉得12章第1节第2节啊，哎，罗马书1章第2节，哎，好像12章第1节第2节总是很好的境界啊，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今天我要看的是叫，题目叫做奔跑天路啊，今天下午堂本来我刚刚跟大家讲是一博要跟我们分享的，你看现在写刘牧师哈，我们这个调整了一下，感谢主，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但是一博是真的是教导他服侍就是一教就来哈，所以是有点比较时间上实在是不太够用。好，我们看今天要给大家看的经节，我们奔跑天路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看过天路历程的人举手，教会有这本书啊，天路历程非常好的一本书，在基督教界外国的基督教界里头公认除了圣经以外最重要的一本书，天路历程，那里头把我们跟随主的道路里头的这种情况描写的，你几乎读每一章都觉得哦，我走过这一段，我走过这一段，好像怎么样的，他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然后呢怎么样子靠神得胜，都在那里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感谢主，天路历程是不好，是不好走的一条路，是窄路，圣经上说是窄路，我们要进的门是窄门，所以真是要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才能够这样行过去。这里说我们有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第11章我们知道保罗，人家说希伯来书很可能是保罗写的，极为可能是保罗写的，无论是他的文笔，无论他的知识用法，都非常的像保罗的手法哈。而且这里的也很多跟保罗其他的书信里头非常的配合，你看他是第11章讲到全部讲的信心的英雄，在圣经里头的所有的信心的伟人，成伟人那么容易吗？你们看到他前面的讲的受到的苦难，那些一个一个讲的都是不是我们普通人所能经过的，但是这里他们都得胜而有余了。即便没有得胜，像最后一节讲的这些人啊，第39节讲的这些人都是因信，第11章的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有的他们在地上受的并没有现报的福分，但是神却应许我们，他预备的是更美的事，使我们以后在天上可以跟这些 信心的伟人一起享受。所以一到十二章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云彩包围着我们，就是都看到了，这个是证据。那我们就该怎么做呢？当我们走在天路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下面一节答案就是说，我们要放下。我今天讲的跟大家想分享的就是两个很重要字，放下这个字，放下各样的重担，然后呢，脱去，放下，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下面是存心忍耐，走这条天路就是要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既然说那是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是不是命定？已经摆在那里了，是不是已经非跑不可了？我们已经就在这路上了，你以为谁都可以跑啊？不是的，这是蒙召得救神的儿女才是跑在天路上的。没有成为神的儿女的，他们不需要经过这些考验的，他们没有天路可跑。我们奔跑这条天路不是因为要得救，我再说一次，这里讲奔跑前面的道路，奔跑不是为了得永生，听清楚没有？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非跑不可的。所以今天你没有什么可以推脱的了，是非跑不可了。你已经得救了，已经在这天路上了。奔跑不是为了得永生，奔跑是为了我们见主的时候可以主称我们一句，你是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欢迎添加主。奔跑是为了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奔跑是为了神说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下面讲到我们要仰望主，主耶稣因为前面的喜乐就淡看，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知道那有荣耀的盼望等候我们，天家那里是黄金街道，是珍珠的门，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地上，我们的天路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要得的荣耀，神给我们应许的是什么？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奔跑不是为了得永生，我们奔跑是为了进入那应许，是得到那天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奖赏。阿们，同意吗？你是用跑快跑跟随时，或是你这样走也可以，不停的跟着走吧，不要停下来，就是走，你就没有选择了。我们在这天路上只有往前进，这是窄路，但是你必须走上去。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刚刚蒙召在荷兰一个夏令会里头，我们蒙召，当然我们那时候住比利时，可是我们常常去荷兰帮助，就看到，不是，就我就做梦，梦中看到，哎呀，好窄的路，而且那路是上坡的，窄窄的路，然后两边是悬崖，没有栏杆的，然后就一堆人，都是我们蒙召的，就走在那上面，一直走，一直走，我就发现我好像小孩子的时候去我祖父祖母的家。这次我两个星期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特别去看了我祖父祖母以前住的房子，他们把那个路拓宽了一点，好走了一点。但我想我哥哥姐姐经常就讲，小时候跟带着我去祖父家的时候，我爸爸是规定一年几次一定要去祖父家的，虽然祖父常到我们家来，祖父祖母常到我们家来，但是我们都一定要回到家去，那是我们的根，那是我们的根，所以我们去一定要去的。每次呢走在那上面，就我姐姐哥哥都怕我掉下去，他还好这边是山，这边才是悬崖，可是我走那个陡太陡了，我就这样每次走这个，就我姐姐就怕我一脚踩下去，没事，靠里头一点，靠里头一点，一直赶我。我就在那个荷兰那个夏令会当中，我就看到好多人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因为两边都是悬崖。你要怎么样去走那条路上走得又稳又坚持？这是要靠神的恩典的。所以这里就说你怎么去走得稳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是在这天路上。第二个，怎么走这个天路呢？这里讲 奔跑天路要有定向。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这个是我在阿根廷讲到的，哎，用的经节啊，哥林多前书九章有两处的经节是当时我在阿根廷讲到的时候神给我的经节。九章这里讲，其实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都是讲的，但是我只讲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们走这个天路，你知道，你知道这个，你好像有没有可以看到那前面啊？还是你只是每天还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不知道方向？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这里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哪有人会去操场上比赛的时候，好，今天大家一百公尺的赛跑，好，这里是起跑点，蹦，要往前跑的时候，有人往后跑吗？或者是有人往旁边跑吗？奔跑是要有定向的。腓立比书四章说，所以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什么好？标杆直跑。你有没有尝试去懂这个话呢？标杆，向着标杆直跑，就好像那句话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为什么呢？在耕田的人在中东，他们跟那个拿着那个驾着那个牛那个犁在耕田的时候，都是会看远远一个定点，那个叫标杆。他一定要向着这样子的时候，他才会跟得直。他如果这样跟，一定是这样子的，没有人低着头看，会跟得很，会画得很直，走得很直的。你一定要向着一个定点，譬如很近嘛，就这里到那根柱子，你这样子就会走过去。但是你低着头，你就不能保险说你会直直的走过去，你搞不好就是弯来弯去。多少时候我们走天路是弯来弯去的，走弯路的，有没有人走过弯路？诚实的讲，跟随主的道路走过弯路的，我走过。我信主以后的头五天，我走了弯路，我不懂标杆，没有人指标杆给我看，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向着标杆直跑，奔跑天路，你一定要有一个定向，有一个标杆。这标杆是神为我们而设的。他说你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头应许我们来得的奖赏。再说奔跑是为了得奖赏，不是为了得救。我们不是像积功德，今天我拼命做我就能够得救。不，你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必须奔跑，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再走弯路，走冤枉路，浪费时间。所以这里说奔跑是要有方向的，有定向的。第二个是你的奔跑要节制，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刚才的二十五节讲的。他说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要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那些人是说地上的那些竞赛的人，他们要得的是不是能坏的冠冕，我们要得的却是不坏的冠冕。那不坏的冠冕就是我们的标杆，就是我们奔跑的方向。而我们必须向着那个跑的时候是要有节制。怎么样有节制呢？下面就是回到希伯来书了。但是我在这以前呢，我们看一下提摩太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讲到节制的事情上，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前面两节不看了，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欢迎文师回来了。好，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床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胜。在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说这些话你都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这里讲到凡事都要有节制，有训练。你是当兵的，你当然要训练。 军中的当兵是非常的严厉的，牧师、和很多台湾的男孩子都必须要当兵，他们一去当兵第一个进去没有几分钟以后就全部头发改型了，一进去就就光头了，当兵的军服一穿像个样子，好像军人了。可是啊，他们在这个新训练的那几个月啊，天天挨骂的。在军队里头有叫士官长，一看到他们就你们这死老百姓的样子，站了不像站，坐不像坐，啪就打过去的，就叫他们、啊、去伏地挺身，去操枪，去练步，就是这样。你当兵一定要受训练的，但这还不够，这只是像个当兵的样子，你要会打仗，会打仗你就开始射击训练，开枪开炮就要去训练，这是当兵的。不然的话你一上战场就什么吃子弹，所以人家说死的都是新兵，因为没有训练嘛，老兵是不太容易死的。老兵就是什么，他们是成为老练，罗马书第五章里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个患难就是像训练一样，神给我们的训练就是患难，这个患难就使我们什么是忍耐，好，我顶着牙我就是给你训练，然后有一天我就成为老练。老练这个字英文就是 experienced， 就是说你就成为很有经验，人家说老兵就是很有经验，噗炮弹过来的时候他知道会落地在哪里哦，他知道往哪边倒哪边扑哦。新兵就不知道了，噗在哪里啊，嘣正好就到他就是这样。我们要在神的这个战场上要为神征战，讲得很好听，我们能够不去训练吗？能够不会分辨吗？我们如果不被训练，我们就好像随风摆动的，常常就被异端邪说所欺骗，甚至就拐跑了，就好像走天路的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像我的意象一样，就掉到坑里头去了，掉到险隘去了。你要怎么样子来说训练？奔跑天路要有方向，还要有节制。还有节制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了。来，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以前我们教会常常唱是一首歌哈，放下各样重担，重担要放下，这里说放下重担，英文这里是讲得很好，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放下这些 hinders， 就是阻拦你的绊倒你的东西。什么东西是绊倒我们的呢？什么是我们的重担呢？你们都没有重担啊，好幸运啊。我觉得我好多重担，但是我感谢神，经常的甚至弟兄姊妹们的重担成为我的重担，但我好像都知道怎么抛出去。主耶稣是那天天担负我们重担的神，他的名是配得称颂的，这是一种重担。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神替我们除去重担，神替我们除去枷锁，神医治我们的伤痛。但很多人真的信了主也不一定放下重担，也不一定受安慰医治我的伤痛，还枷锁更不要讲了，那个被辖制的好像甘心情愿被辖制。有一只老鹰被农夫抓到了，那农夫就把那老鹰呢绳子绑着，就绑在那里，那老鹰就天天跟着小鸡在那里吃东西。后来农夫看他是老鹰嘛，就把他解开来，想说他是老鹰嘛，让他飞嘛，可是他就已经是习惯了，我是被绑着的，我是应该跟那些鸡真实的。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已经是神的训练好的小老鹰，但是我们不知道很多的辖制，很多的捆绑正锁着我们，飞不起来，不能服侍神。我们很多的局限，很多我们的潜力我们没有用上来，那个 potential 没有用上来，自己给自己下，哎呀我会很累的，我如果晚上睡只有两三个钟头，我就做不了明天的事。 如果你的工作真是让你那么忙，到晚上你只能够只睡那两个三个小时，你明天你不能宣告靠神的力量。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敢这样相信吗？你有经历过这样吗？我昨天晚上只有睡四个小时，我几乎这几个晚上都是只有睡四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这一天神给的力量是够的。要趴下来明天再趴吧，我今天该做的事我还是要把它做好。我今天早上五点钟起来准备讲章的时候，因为牧师昨天教了这个工作呢，我其实已经累得不行了，我探访回来的时候已经非常累了，我就看着圣经。我也会打瞌睡啊，哎呀，那时候已经快十二，差不多十二点多了，快一点了。我跟牧师讲，我不管了，我去睡觉了。我好像回到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明天要考试，我今天没读书，我敢去睡觉的。他是什么？明天要考试，他彻夜不睡在看书的，要看到他心里安了，他才睡的。我们在神学院里头就这样，我们两个读同一班哦。他在看书，我在睡大觉。可是明天早上我就会很早起来看书，我就很奇怪的，就自动会起来，起来我就看书，然后就，准备考试。我昨天就这种心态，我忽然讲，我为什么一定要准备好？我从我进神学院开始，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我大部分都是真的要准备好神的事情，我战战兢兢的，哎呀，准备好才去。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比较老了，我会打瞌睡了，哦。我说哎，爸爸不行，我这样打瞌睡根本不能，我说我去睡觉了。该他吓得不得了，这个要讲到人去睡觉了，他是不是他该把讲章准备好啊？我就去睡觉了。到五点钟我起来洗洗脸，精神奕奕，我开始准备讲章。啪一看，一个短信，我儿子昨天我还问庆杰那个东西什么什么，我儿子要订了一个什么衣服减价的，在无印良品的。你看这个做妈的尽心竭力的奔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告诉你，我看到儿子那个东西就好像什么十二道金是金牌下来了一样啊！跟爸爸讲，爸爸回去休息了一下，我说开车去无印良品店里头看有没有，买了就走，礼拜一就要走了。还打电话先去北仙住的那边问你有没有，他说没有，还叫一博你打，我怕我日文不够好，一博你打帮我问问看有没有这件衣服，一博也说没有，那怎么办？把牧师叫起来，我们要去金凤家里探访，不是要经过芳芳家那边的阿里有吗？好，我们经过那边去看，一看也没有，泄气了。哎，把那个儿子的那个 message 给那个店里头看，你这里有没有这个？他说店里头没有，这个要网上买的，这个叫做 next store。OK, next store, 我就想糟糕了，我又没有带电脑出来，可是我安安心心的去探访，一点都不急，他剩下只有几件。而且店里的人告诉我 M size 没有，只有 S size, 我儿子要 M size, 我想这下绝对没有了，没有就是天意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就去探访，探访回来差不多快十一点了，十点半我才到家的。然后呢我就问儿子，告诉你这个可能没有 M size, 然后呢我发现另外一件是有你的 size 的，什么什么拍了照片短信送过去，你要哪一件告诉我，我就 order。 他一直到十二点，我十二点多要睡觉，他没有回应，我就睡觉了，想不要就不要。今天早上我要准备讲上了，他短信来了，他要那件。我说 OK, I will get online, 我说好，我上网了，就帮他买了。然后说 did it, 哎呀，我不多话的，我就说 did it, 就是我做了。我儿子就说 thank you, 啊，就这样。可是那个东西会迟到啊，他要网上订的要一个星期才到，他说这个还特别快，28号，但我26号就要走了。所以我上了车，牧师就说今天上了车，他说你怎么订啊，我们明天就走了，来不及了，你送到哪里啊？我说当然我写教会地址啊。我说这是就我跟你讲这个例子，就是跟你讲爱什么爱谁，你爱到一个极致，你会尽一切的力量。你对主是不是这样？你尽一切力量以后，神给你的恩典是多大。我在那么忙的时候，在准备讲章的时候，但是我还是电脑开开的，有极力的可以平衡。所以第一，爱主你是可以尽力去爱，会经历到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但是呢，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成为你的包袱的时候就不好了。我刚刚举的例子里头有讲，这个不是包袱，不是我的压力，没有买到我安心享受四五个钟头，昨天跟 两个家庭在一起的时间，看着他们的小孩跟我们一起玩，我发现一个就是福建的孩子的，精力特别够，包括你在内经验，他们的精力好够的，哇，声音都特大，在街上好大声了，哇，小声一点。但是我非常享受他们，跟他们四个孩子，两家的孩子在一起，我没有一点说牵挂我的孩子的事情，或者是家里的事情。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没有重担，尽力去做。有一个人，他开车在一条山路上，就看到一堆的鸟，在路中间对着一个死掉的兔子尸体在吃。他的车子冲上来是很快，那个鸟呢就贪食那个兔子的肉，就不走。最后他只好他来一个紧急刹车，当然鸟就飞走了。他就有一个领受。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就为了那堆烂肉，我们几乎危及自己的生命。你的那堆烂肉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的事，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上的厌乐，紧紧的抓住不放，甚至危及到生命的时候，可能你都还不知道要逃。当然感谢主，在我们最危急的一刻，他都可以来把我们救拔上去。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背负这样子的重担，这些就是重担。重担也许不一定是罪，但是这些重担真是很沉重的压住我们。牧师高中的时候，他是，他叫做什么？那个赛跑叫什么赛跑？背着很重的东西的，武装赛跑。他身上背了多少东西啊？带枪、带钢盔，还有沙袋，还什么东西的？背在身上就开始跑。他一直跑的时候，他想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累的时候，他想，他真想扔掉啊，最终要扔掉。可扔掉的话，你就在那种比赛当中，你就 disqualified， 你就变成没有资格了。因为他就是要你这样背着去赛跑的。但多少时候我们跟随神，你会发现吗？你这些重担弄的时候，最后你是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慢了。要怎么样放下这些重担来跟随神呢？才可以使你的奔跑很有力呢？刚才我讲的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你的地位、你的金钱，甚至爱孩子超过爱神。我感谢主，我刚刚举的例子里头，我非常的爱孩子，但我绝对不容许我自己把我的孩子放超过神。从小牧师就一直警告我这样事情，我都听的，因为那是变成一个重担，那个是重担。你要爱孩子，爱孩子和爱父母和爱神是不冲突的，但是你若是用神的原则来爱孩子、来爱父母的时候，就完全正确了。用神的原则，圣经上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不是盲目的听从父母，但是绝对不可以不听从父母。如果父母是没有违抗任何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你要完全的听的，很难做到。因为现在我们有代沟的问题，父母很多东西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你跟父母可以用很好的交通的方法，不是用抵抗，不是用吵架的方法，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呢，这里我们就讲到放下重担。你看，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呼召彼得，彼得就撒把网撒了，走了。我去跟爸爸讲，我要跟耶稣去了。啊，跟约翰，约翰就把船舍了，把船放在一边，我跟耶稣去了。有没有犹豫？有没有一点这个犹豫？不是叫犹豫，中文叫什么呀 ？Hesitate， 犹豫吧？啊，犹豫。要念鱿鱼，对不对？不能念鱿鱼啊，鱿鱼要吃了哈，鱿鱼哈。所以呢，是真的讲，你是服侍神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啊，推三拉四的，或是讲讨价还价？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讨价还价？等一下，我再补两船的鱼，我就来了。有一个年轻的官来了，他说：“ 我要去跟随你。他说啊，年轻人，所以耶稣讲了一堆道理，然后最后讲，好，我都可以跟你去。耶稣后来说，你还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他就傻了，哦，做不到，变卖一切，周济穷人，那我吃什么？他就不跟了。还有人，耶稣呼召他说，说，我刚娶的太太，我不能当兵，给我一点时间吧。我今年不能服侍，我今年不能服侍我生的宝贝儿子，我今年不能服侍我刚结了婚。这种就是一个推三阻四，这个成为包袱。过后也许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会成为什么残累，下面就是了，脱去一切的残累。什么叫残累呢？我有人看过我在微信里头贴过哈，就是我有一双鞋子啊，去走路走到红梅姐家那边的时候，突然间我的鞋底开花了，鞋底跟鞋子脱节了，怎么办呢？走在路上一半呢，嘎布嘎布就这样走。我是说你怎么办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拿草把我的鞋子跟我的鞋底拔了两根草绑在一起，然后呢我就跟牧师讲，我们就走到大富屋去吃饭，那里还差不多可能有半公里吧，至少也有400个 meter。 我说我们走去那里，然后你就去代送100元的 store 去给我买强力胶，我就在那边点食物，然后呢你强力胶来了我捏上去的时候我们就吃饭，吃完饭就可以走路了。所以我就去了大富屋，他就去了代送买强力胶啊，果然就行了。结果这种粘的我粘的不够紧，过了几天又散步的时候又开胶了，那个成为一个残累，不能好好的走的。后来我就用绳子把它绑在一起，用鞋带，不要的鞋带把它绑在一起稍微好一点。但是你知道吗，如果鞋带你不好好的系好，松掉的时候，我常常会注意到人家鞋子鞋带没绑好，我就会说，爸爸你的鞋带松了啊，谁谁谁你鞋带，鞋带会成为残累，成为不能跟随好好跟随。所以你的，如果像我的鞋子是破洞，像我的鞋子是坏了，如果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残累的时候，你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怎么样脱去这个残累。好舍不得哦，我的鞋子我还修了两三次呢，那是我儿子买的十几年的鞋子，别这样好不好？所以那种是应该脱去的。圣经里头在哥罗西书里头这样讲，哎，以弗所书，以弗所是4:22讲，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旧人里头有多少啊？我们的罪常常都是旧人，老我才有罪，对不对？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是朝向一个更新的，要把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越来越像主，要像施洗约翰讲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些就是要把老我脱去。什么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跟着在哥罗西书里头就这样讲，好像衣服一样，脱去旧衣穿上新衣，这新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能披戴耶稣。所以我们要脱去。在诗篇，我们看诗篇119篇的133节，诗篇是119篇，是最长的一个诗篇。这里头有133节，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脱去这些残累呢？脱去罪的残累呢，就在诗篇119篇，它全然都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律例典章。在133节里头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你看这里就讲了，神的话也可以使我们什么脚步稳当。119篇的别的地方讲，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你走在黑暗里头的时候，有脚前的灯，有路上的光，你就不会摔跤。阿们。常常用神的话语使我们不被罪孽所缠累，并且我们不会 trapped， 不会摔跤，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我们再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们先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好，八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就说，我们如果顺从肉体，刚才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钱财或是世上跟我们有关的事情，太注重这些的话，就是顺着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指这样的肉体，而就是这个属世界的事情。圣经上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那边里面了嘛。我们如果爱这些东西的话，就成为我们的残类，就必要死。但是顺着圣灵呢，就可以致死身体。这多大的不同呢？我们顺着我们自己人的意识、肉体的意识、世界上的意识，就必要死。可是我们顺着圣灵，就必要活，就可以致死我们身体一切的恶行。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脱去这些，并且我们要存心忍耐。再讲一次，跟随主的道路是有苦难的。耶稣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他胜过这世界。而这些苦难若比起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罗马书第八章说就不足介意了，就可以奔跑了。好，那我们看奔跑天路的呢，要完全的仰望主。刚才我们说啊，我们是有见证人，好像云彩一般的围绕我们，但是见证人还是有很多的人的毛病，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但是软弱。唯独我们的主是完全的，我们要效法主。这个目标是很高，不容易做到，但是神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心向着他，他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的来仰望主，求神来帮助我们。大家都知道铁达尼号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铁达尼号，知道什么是铁达尼号吗？一个很大的大船，很漂亮的大船，首航的时候撞到冰山就没了，对不对？然后大家都传了，哎呀，好美的故事啊，那爱情的故事、电影的故事。但是你知道，我今天要跟大家讲，除了铁达尼号以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船，那个船是瑞典的一个船。这个瑞典的船呢，在1912年的时候是铁达尼号，在那前差不多300年，在1628年的时候，瑞典花了最多的钱建了一个军舰。这个军舰呢是叫做瓦萨哈。这个呢建的时候非常的，国王亲自下命令要怎么建，设计的很好。哇，建完的时候呢，大家都围在水边要欢送这个船的第一次出船。这是战舰，上面有64尊大炮，非常的花费很多，还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有能力。结果大家都在岸上，哇，好棒啊！这瑞典非常得意这个国家的战舰。结果开出去一个海里，一个就英里海里，那个海里只走了十几分钟，整艘船沉下去了。人家都还能眼睛看得到，就已经沉下去了，变成潜水艇了，非常遗憾。最后就要追查这个事情，国王非常生气，但是是他自己设计的，是他自己说要这样做的。64尊大炮超过这个船能够承受的分量，因为大炮都是在上面的，都是看得到的地方嘛，打人那跟人家打仗当然不能放在船舱底下嘛，是在上面的，而船舱就不够分量去承载这个64尊大炮，就头重脚轻。所以开出去第一个强风，他就好不容易镇定了，另外一个强风又就沉下去了，两个强风就把它搞完了。一个战舰不用打一炮，两个强风就把它弄完了。为什么？大家来思考，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圣经上说，神为什么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空有枝叶没有果子，那个战舰空有容貌，哇，好漂亮！你知道他的船尾巴那个雕刻的像，有700个雕像， 那都是用橡木最重的木头借着整艘船，然后那些橡木那个橡树雕的雕像雕刻的像太重了，所以调转的也不灵活，因为尾巴那边变成那么重，设计的完全错误。可是呢这个船沉下去以后，在大概是几年前吧，他们决定打捞，把这船打捞出来了。现在有一个巴萨船的博物馆在瑞典，在 Stockholm 是吧，斯德哥尔摩，在那里去参观，非常漂亮。没有想到可以整艘船救起来，这个是破历史的。而且这个船的那个全部的东西要特别的维护，因为它已经泡水300年，还好是用橡木，橡木是最坚实的，还好是在波罗的海，波罗的海的盐分 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呢保留的蛮好。可是他们也是花了极大的功夫把它修复了。但是我们就想到这个船，第一上面看的是这么漂亮，但是它负重了，脱去各放下各样的重担吧，脱去缠累你的吧，不然你即使是一艘战舰你也会沉没。铁达尼号做得这么豪华这么漂亮，上到铁达尼号的全是全世界的 top 最有钱的人，银行家企业家最有钱的人上了铁达尼号。我们基督徒好多时候神装扮我们，神给我们很多的丰富，我们有很多的美，甚至我们的外貌神都使我们装扮的好像谷中的百合花这么美。但是铁达尼号骄傲了，铁达尼号是因为骄傲你知道吗，错误的估计，他看到那冰山的时候他没有这个 iceberg 的那种观念，冰山是，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冰山的一角都常常这样讲，他只看到尖端的一点点，下面有多少倍的东西他不知道啊。过去的时候就磨到了一下，铁达尼号就沉了，死去这么多的人，都是最有钱的人。我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我们有放不下的，我们有装扮过分，好像那无花果树一样。圣经说我们就是无花果树，我们的内里有多少。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成为你的重担的，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的缠累。我们祷告，我们自己跟主讲，让圣灵来搜寻我们里头什么是我们的重担，我们需要放下。神说他可以承担我们的重担，他天天可以担负我们的重担。若是你那心里的忧虑愁烦放下来交给神，若是你是有那种割舍不下太多的留恋的东西，都今天成为你的重担，成为你生活里头追逐的，你追逐的很大的部分，你的生命里头你的时间金钱花的很多在那上面。今天神说你要放下这个重担。若是我们有隐藏的罪，神是全知的神，他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叫我们能够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只要仰望他，他愿意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脱去， 给我们勇气，可以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说不定你的重担是你的婚姻、人际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你要放下。若是你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你要脱去，你要去跟他们认罪，要跟他们和好。这些是会缠累我们的，使我们不能快跑跟随神，甚至我们就半跌了。所以说今天在我们要领圣餐以前，你再一次搜寻弟兄姊妹的内心。主啊，我们往哪里去逃避你的脸呢？我们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你是全知的神，你完全知道我们的里头。我们就是不认，主你也知道，而我们这些不认的只有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成为重担，成为缠累我们的罪。主啊，你听弟兄姊妹们现在在你面前，不但他们所思所想的，他们愿意跟你交托的，愿意祈求你、仰望你来改变的，主啊，都求你垂听。感谢主，谢谢主耶稣，让这个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成为我们每天要学的功课，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面前来，为了要得帮助、求怜、得怜悯。感谢主。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心，真是要快跑跟随你，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你体恤我们，求主你圣灵常常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